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来宾早晨，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起当中来到去聆听上帝的说话，一起来到去呢是当中来到去思想上帝给我们的启发，又愿意我们不单止来到去听，听完之后更加来到去实践，来到去见证主的恩典。以弗所书来到第六章的结束部分，我相信大家都会大概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对以弗所书有一个略略的一个了解和认识。以弗所书里面的焦点就在于教会的身份和角色，或者我们可能在今天我们都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教会要面对着的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扮演着什么角色，又或者甚至乎教会面对着一个什么挑战呢？现代人对信仰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好正面咁嚟到去挑战或者反对，或者现代人对信仰有一个新嘅一个，或者已经有好耐日子就系冷漠。上帝，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我嘅事唔需要你嚟。甚至乎喺教会里边，可能都会出现有类似嘅情况。呢啲咁湿碎嘅嘢，我唔使同上帝讲嘅，我唔需要嚟到去求问上帝。我都得啦，呢啲嘢，即系可能你都会甚至乎谂下有冇试过买电脑之前、买手机之前祈祷咧？上帝，我想唔需要我 upgrade 咧？或者可能今日嘅人就会笑，李牧师你真系 out 地，你而家随便嘅，即系呢啲好小事嚟啫嘛，你俾得起咪买咯，你想做。就做到的又不是什麼犯十戒的事就做咯，但這個就是現代人的生活，甚至乎這種的思考方式，這種 的想法影響了今天我們信徒一個很重要的學習，就是倚靠主。以弗所書正正是透過一個很重要的提醒我們教會的使命、角色、挑戰，亦都让我哋重新去思想翻我哋呢个教会属天嘅群体嘅意义，让我哋一齐嚟到去同心祷告。主，求你圣灵嚟到去引导我哋，让你嘅灵带领住我哋进入经文里边，让我哋嚟到去透过圣经嚟到去认识呢位向我哋启示嘅上帝，又透过历史，让我哋嚟到睇到上帝你喺我们生命里面所呈现的一切。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真理，热爱圣经，愿神你带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当我去回顾回整个以弗所书那个 的过程的时候，我看到整个以弗所书的论述里面有 好几个引起我的兴趣，让我多啲尽心去思考，究竟以弗所书保罗写呢个书信嘅时候，佢要以弗所教会睇到嘅系咩咧？或者佢要以弗所教会要作见证嘅系咩一回事呢？或者我想先嚟到去提出几个几有意思嘅值得我哋思考嘅地方。喺以弗所书里边第三章嘅十节讲咗，我哋要向灵界嚟到去见证上帝。以弗所书三章的十节里面，他这样说，他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他教会来到去向灵天上的灵界来到 去见证，一个很不寻常、不平凡的一个的表达，教会要向灵界作见证，作什么见证呢？而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的第三节里面都提了一个很有意思让我们来到去做的事情，就是他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一个合一的教训、合一的教导摆了给教会，教会要合一。其实这件事讲到今天都还在讲，讲了二千年了，或者可能再要讲二千年，直至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一个持久又艰苦的战争， 嗱，好唔即系唔简单、唔寻常嘅一个嘅合一嘅功课，竟然系喺教会里边要学嘅一个征战嚟。而另一个就系喺以弗所书有四章嘅十一至十四节里边，去提到一个我哋要去成长。他说第十一节里面他这样说，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牧师和教师。留意这里讲十二节，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读这个和合本来的。他说直等到我们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保罗讲紧教会有个成长的责任，要成长是一路一路将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要长成。所以这个的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成全圣徒，建立教会。你和我有这个的责任，将教会的身体，或者应该这样，我们做得更加好，我们彼此建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就是关键。原来我们要大家紧守自己的岗位，你都去服侍，去成长，而服侍成长的目的，就要向这个的灵界荣耀上帝。另一个的重点，就是今次我们所提到经文的内容其中一节，就是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里面，他提到说我们要向这个的属灵的灵界的恶魔，要面对他对我们的挑战，我们要抵挡他的攻击。在这个的几个的重点里面，让我们看到整个以弗所书的内容，就以一个教会合一成为一个的主线，去提出教会需要用一个合一的见证来去向灵界荣耀上帝的使命。一个很不简单的教导，就由第一章开始的七至十四节来引出来。保罗来到去鼓励教会要用一个属天的眼光，属灵的眼界来到看待教会，看待这个作为属于上帝的一个的群体，这个身份，这个属于上帝的子民，那个身份，那个使命。教会不单单是向地上来到去展示，在地上向人来到展示上帝的荣耀，更加是向上帝的灵界展示上帝的荣耀。以弗所书在第一章22至23节里面去提醒我们，教会有这个属天的元素，是因为耶稣基督。保罗他将这个教会就摆在耶稣基督的关系上面，特别22至23节他这样说，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指的是耶稣基督。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将万有来到去平衡于这个的教会，显现出这个的很 amazing 很奇妙的一个的关系。这个的那个群体原来在本质上面，这个属天的超越性，就透过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和我们的关系展现出来。既然教会是一群属天的子民，这个属天的意义就意识令我们意识到我们本身的宝贵，我们的价值原来是由这位创造生命的上帝，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所赋予的。即是说教会群体、上帝子民、弟兄姊妹们，你和我是绝对不简单。用今日的潮语，这样就很多的超字的话呢，这个是超级超级珍贵的，超级奇妙的，或者我都不喜欢用这些超字，而是我或者用一个这样的表达，就是不能够完全用言语来到表现出来的一份的奇妙的身份，这个上帝的子民。 保罗就用紧呢种超越嘅眼光嚟到去睇教会，睇自己嘅身份。所以我哋可以喺佢嘅著作里边，好多嘅书信里边，睇到佢每次喺佢勉励教会弟兄姊妹嘅时候，纵然自己系身陷凌辱，喺监狱里边受苦嘅时候，佢唔单止唔会为自己嘅困境嚟到表达埋怨，反而用佢自己生命嘅见证嚟到去鼓励身边嘅人，鼓励弟兄姊妹坚持。坚持完成主俾所我俾所俾我嘅使命，我哋可以喺以弗所书里边多次提到呢个佢对自己嘅形容：我这为主被囚的。佢让佢自己嘅生命见证嚟到勉励弟兄姊妹，纵然喺困境里边，我哋仍然坚持，坚持完成上帝俾我哋嘅使命，就系呢种嘅情怀一路鼓励住历代嘅信徒。就好似在第三章十节里面所讲的，要完成这个使命，为要在现今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教会要为上帝作见证，教会要透过合一的见证，透过群体彼此相爱的见证，在信仰上面，在真理上面实践这个合一的教导，或者彼此相爱的教导，来到见证上帝的恩典。这个也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十一至十四节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的一个的，让我们能够去坚持在真理里面同归于一那个教导。由信仰上面的反省起步，到认识教会的本质，保罗一步一步这样来到去带领着我们进入一个透过人际关系来到论述教会群体的现实。这个就是在第四章的结束部分之后，去进入第五章里面被称为这个家庭法规 household code 这个这样的教导里面，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人群里面之间怎样来到相处，在日常生活来到去见证上帝的荣耀。保罗也都以基督的同埋教会嘅关系嚟到比喻信徒喺人际之间嘅互动相处，嚟到去勉励我哋做好呢个合一嘅见证。而另一方面，呢几个人际关系嘅里边，亦都可以让我哋睇到嗰个责任性，丈夫爱妻子，父亲要识得去管教儿子，仆人要识得去嚟到去敬重主人。呢啲都系强调咗作为呢个嘅。那个的有权力的人，或者带着有这个权威的人，要懂得去负上当尽的责任，在他的身份里面负上责任，或者这个的第二个的作，即是这种的责任的演绎，也都提醒了作为教会需要负上见证上帝荣耀的责任。这个是你和我都要尽的责任。整个以弗所书的几个重点的讨论，就是这样一层一层来到推演，就来到去第六章这个结束的部分，来到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去学习去领受的经文的整个段落。在这个部分里面，一开始由十至十三节里面就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面对的处境。在这个段落里面，一开始就用了一个最后这个字作为连接前面的一个讨论，而这个连接词也都将整个以弗所书讨论里面带入一个结束的部分。换言之，六章二十至二十节是为了整个教会要向天上灵界见证的使命的宣言来一个总结。十至十三节的部分里面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命令句式：要刚强，要穿戴，拿起军装。这三个命令句式的背后的用意，是让教会要准备要迎击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就是灵界的恶魔。第十二节很清楚地来到界定了这个敌人的属性，他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敌人，这个敌人的威力和伤害性不能够用这个的物质世界的准则来到去量度，他是一个灵界的恶者。灵界的恶者针对的是什么呢？是针对人性内在的软弱。 而教会群体的合一最重要的就是真理和信心。撒旦或者恶魔怎样来到灵界的恶魔，怎样在这方面来到 去破坏教会呢？或者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历史来看到，这个属灵的恶魔最大的能力就是搅扰人的心，迷惑信徒，破坏人和上帝的关系，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无论是创世纪里面的记载，甚至乎我们去到新约里面，耶稣在旷野面对着这个的撒旦的试探里面，都看到这个恶魔的伎俩是搅乱迷惑人的心。所以保罗要信徒留心，在面对着这个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不要靠自己，不要以为自己好打得，不要自恃，反而要留心，要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靠着上帝，要迎击这个恶魔，要知道他的厉害的武器之处是诡计。这个诡计不是刀剑，又不是子弹，而是那些可以挑动我们内心自我膨胀的欲望。当我们细心来到去看回魔鬼怎样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我们更加来到去明白魔鬼对人的攻击是什么一回事。他会鼓励你追求卓越，追求成就，他会鼓励你满足你个人的需要，想做就去做，做到就去做，甚至乎他会告诉你圣经有些事不用跟足的，有些事未必要做的，圣经有时候 out day 了，已经是2000年的事了。他会告诉你，慢慢地来到提醒你或者鼓励你，你不需要靠上帝，靠你自己都可以。这个就是魔鬼的伎俩，这个就是他的攻击方法。没有一个铺天盖地排山倒海的阵势，但是他是细水长流，慢慢地来到去侵蚀人的心，改变我们倚靠神的心。特别当人在很多需要的时候，很多困难的时候，很迫切的时候，他就告诉你，有些方法快过等候上帝。他会告诉你，这些小事不需要倚靠上帝，让你慢慢远离上帝。又或者有的时候在你恐惧的时候，让你在不知不觉之间怕他，怕过多过怕上帝。特别去到11月，我们周围都被这些哈佬的人来到去跟你哈佬，不要看轻这些这样的传媒 的形象。你可能呢第日去到某个酒店或者行街的时候，就讲声唔该借歪的了，你会无形中留了一个很多很多的恐惧在你心里面，你会远离了上帝。在圣经里面不少的记载，让人在很多自己情绪不能够自已的时候，不可以自己控制的时候，就离开上帝。连亚伯拉罕这个称为信心之父的人，在害怕的时候都讲大话，甚至乎哄个老婆出去。你可想而知，原来很多很多时候人的心软弱，不能够倚靠上帝的时候，带来可以是很危险的事。当教会不能够再在真理上面认真学习，不再在真理上面坚持，看形势，看大地气候的时候，我们要留心。当教会在真理的实践上面没有好好认真地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小心我们的心开始远离了上帝，小心我们的心开始 冇一个认真跟随等候上帝嘅一个态度。保罗提醒教会，当我哋面对住信心失落嘅危机嘅时候，我哋更加要倚靠主。无论在信仰的内容上面和在实践上面，保罗对于倚靠上帝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在十三节里面，他强调只要我们完成了所有的抵挡邪恶任务，我们是仍然可以站立得稳。留意站立得稳这个的强调，即是打这场仗 sure win 的，顶得顺的，不是即是两败俱伤啊，不是呢就即是体无完肤。对着属灵的恶魔攻击，教会可以取得胜利，这个是一个全面的胜利，不是一个惨胜。保罗在这个段落里面鼓励了弟兄姊妹，鼓励了教会要靠主，靠着上帝的军装来到去面对着这个强大的敌人的挑战。然后进一步在十四至十七节里面，他就去介绍或者是演绎出整个军装里面的是什么一回事。十四至十七节是用一个的战士的装备来到比喻上帝的军装。有关上帝军装的形容，其实在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里面都曾经出现过。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十七节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他说他穿上公义为铠甲，戴上救恩为头盔，穿上报复为衣服，披戴热心为外袍。以赛亚书所讲的上帝的军装和以保罗所讲的军装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是上帝自己穿着的军装，而保罗所讲的是教会的群体，是你和我，或者用一个教会整体而言的一个的军装。我不会跟大家深入来到去比较两卷书卷所形容的军装的内容细节，我只是让大家来到去明白，当保罗在写到这个的上帝的军装的时候，他不是因为在监牢里面望着那个罗马兵丁所想出来那套军装的意义，而是他在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犹太人的历史，作为一个深有这个的学问的拉比，他明白旧约先知所讲的内容，他是透过这个眼光来看上帝的军装。上帝给教会的装备是为了抵抗魔鬼的攻击，而不是要教会去战胜他。战胜魔鬼的事不是我们做，是上帝来做。上帝的军装，他自己的军装是主动，而且是带来拯救。这个是以赛亚书里面所强调的。而以弗所书保罗所想讲的教会的军装是要来迎敌，要手稳住阵脚，面对住这个攻击。在第十四节里面再次出现站稳这个字，这个站稳强调的是因为穿上了上帝的军装而能够站得稳。以真理束腰，公义遮胸，两者都是跟上帝的属性有关。真理虽然有解释可以认为是福音的内容，但如果从上文下理的理解，由于这个平安的福音也都出现在十五节里面，所以选择将真理一字来解释为一个信实或者是诚信，相对来讲其实较为合理。尤其是我们也可以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五节里面都提到，有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作他胁下的带子。公义和信实在以赛亚书这个段落里面并行出现，成为了一个相似意义的运用。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保罗作为一个犹太拉比去看这个历史，看以赛亚书的教训的时候，看军装的时候，他用这个的所谓叫做今天我们翻译的真理这个字，应该都是讲的信实。这样我们去看这个和平的福音的时候，就能够更加明白凸显出这个和平的属性是上帝的属性，信实是上帝的属性，公义是上帝的属性，和平的福音是教会预备抗敌之用，和平本身亦都是上帝的属性。这几个属性代表了上帝的同在，上帝与教会同在，上帝与信徒同在。 这个更加令到我们能够在面对敌人的时候有一份站得稳，可以靠得住，信得过那份的信心。十七节进一步来到去介绍这个军装的另一面，盾牌、头盔、宝剑，分别代表了信德、救恩和上帝的道。信德这个字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应该解释为顺从，即是说你要跟 信任他，表示对人对上帝的态度跟随。而救恩是指上帝的拯救，这个拯救背后的含义就是说这个上帝是一个战胜以色列人仇敌的一个的上帝。特别在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七节里面是讲到是一个战胜 以战胜仇敌为目标的一个的拯救一个上帝。而上帝的道，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不需要我多讲，就是圣经在当中呈现出来给人的教训。圣经里面怎样表达了上帝在历史里面对人那份的拯救和人的关系。当我们看到这几个内容的时候，有了上述的装备，就我们看到教会是可以有这份的信心的依靠，因为有上帝的同在，也都有可以把握住的信靠住的上帝的历史来到坚定我们的心。所以教会在面对着强敌的时候不需要害怕，有上帝的道可以来到帮助我分辨对错，有救恩的历史成为我们在困境中的鼓励。今天教会在香港教会其实和二千年前的教会分别不是很大，同样将要去面对着很多的迫害，很多的压迫。如果我们还回顾整个教会历史来讲，在整整的二千年里面，你教会几时有安逸的地方？甚至乎在安逸的环境之下，亦都饱受这个内里的腐败，那些的腐化带来那种的冲击。由罗马帝国的迫害，到到内部自相矛盾，到到伊斯兰帝国的入侵，再到到文明的改变，我们看到教会可以这么说是历尽沧桑。甚至乎如果我们去近一点的看回中国教会的历史，过去的几十年，弟兄姊妹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今天仍然面对困难和挑战。我就会说 So what 又如何呢？今天香港教会同样要面对着困难和挑战，所以我不觉得稀奇，历史就是这样来发展。但是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的现实里面，教会怎样来到去站立得稳。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强调了，纵然在困境里面，上帝一定能够帮到我们，上帝一定能够让我们能够坚守我们的阵地，坚守我们的本位，迎击这个的攻击。上帝的公义、信实、和平让我们能够感到放心，让我们能够去知道怎样去跟从跟随上帝。今天香港教会要面对的，除了政治带来的影响冲击，很多不同的言论对我们的挑战，甚至乎现代文明对人性那个的挑衅，都是教会要面对的危机。从另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挑战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一种挑衅，是一种迷惑，各方面的手法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沉默的上帝，他不会理我们，我们不需要靠他。甚至乎我们会说，我靠上帝又有什么益处呢？这些种种的挣扎其实不是今日才有的， 如果你睇約伯記裏面好豐富嘅嗰個嘅人嗰、那個嘅嗰、那個信仰反思裏面都有呢種嘅考慮，面對住困苦嘅時候，究竟上帝喺邊度呢？又或者調翻轉，好似約伯記裏面撒旦挑戰上帝就話：你以為嗰啲信你嘅人、聽你話嘅人，你唔俾好處佢，佢會聽你咩？即係話冇 Jackson 冇 cash 嘅時候，會唔會跟你啊？嗱，呢個就係撒旦俾上帝嘅挑戰。約伯記講嘅就係撒旦對人性嘅了解，呢個係好重要嘅問題。究竟喺我哋嘅心目中，呢、這個上帝係咪有 cash 我哋先跟佢呢？所以當我哋去細心嚟到去睇翻呢段嘅經文嘅時候，我哋留心，保羅要提醒我哋要倚靠上帝嘅重要性，甚至乎要提醒我哋要知道我哋自己內心嘅軟弱。有咗上帝嘅裝備，有咗上帝嘅軍裝，又知道我哋要面對仇敵啦，仲爭啲咩呢？保罗在18-20节里面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元素，是祈祷。祈祷之所以不我不将它或者列，即是有些释经学者就说祈祷都是个上帝的军装。但如果从经文的那个的表达上面来讲，从军装的配置解释来讲，保罗没有将祈祷比喻作任何的装备配置。所以我认为祈祷不是上帝所赐军装内容，祈祷本身有它特殊的意义。或者我想邀请大家来到一起来到去再次读一读以弗所书第6章18-20节这段圣经，让我们再次来到去进入这个倚靠圣灵祷告里面的教导。预备起，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以为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要为我祈求，让我有口才，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铁链的使者，让我能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宣讲。祷告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祷告本身是表达对上帝的一份肯定，不是说开张清单去百佳超级市场买嘢嗰种嘅意思。请你帮我成就一切，然之后你签个名啦，上帝。呢、这个唔系祷告本身嘅意思。或者我可以尝试用耶稣喺呢个嘅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嘅主教门徒祷告嘅祷文。我成日话叫做主祷文，其实唔系耶稣自己祷告，系教门徒嚟到祷告。在这个被称为主祷文里面的那个的内容里面，第六章的里面内容里面，一开始记不记得有三个的祈愿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祈愿表达了对上帝那种的投降降服，以上帝为先，一个咁样嘅态度，然之后系就是生活上所需要嘅日用嘅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敌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都系讲紧生活上嘅需要同埋内心里边嘅宽恕，被宽恕释放嘅嗰啲教导，每样嘅内容都系以上帝为中心，强调嘅就系我哋要倚靠上帝，这个就系祈祷本嚟嘅意思。向上帝祈祷是反映了信徒对上帝的信任，表示对上帝的降服。保罗在18节里面强调的是要求教会祈祷，靠着圣灵祈祷是什么意思？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当你望住主祷文的时候你都去祈祷，或者当我们在圣经里面来到去祈祷，这个就是靠圣灵的引导来到祈祷。有时候我们不懂祈祷的， 但圣灵都会用说不出叹息为我们向神面前祈祷。这个就是个态度。换言之，你不要想着自己的事先，你是想着上帝，愿你的旨意成就。就算我最想要的事我不能够得到，我都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个就是祷告里面的重要之处。保罗期望教会要切切的为他来到去祈祷，甚至乎 为整个群体来到祈祷。弟兄姊妹要为教会守望，为保罗守望。在这里他强调了祈祷在这场属灵争战的重要性。在面对着恶魔攻击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透过祈祷，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勇气来到去增加。为什么？我们放胆开口讲述福音，不怕，不怕人家去嘲笑，不怕人家的冷漠，不怕人家的批评指责。圣经过时了，圣经离地，不需要怕，因为我们是属天的。重要的我们不要离天，这个才重要。教会面对着恭敬，需要的是以真理来回应。他的攻击会由人的内心软弱作为起点，他会令你在不知不觉之间远离上帝。当这种情况一路一路发大的时候，就会令到这个教会本来有的那个合一那种的质素，这个合一变得支离破碎，事事都会以人家的不足、人家的错误来到去成为攻击目标，令到本来应该有在教会出现的爱和包容，这个教会竟然成为一个战场。在教会历史里面亦都出现了这些这情况。由初代教会开始到这个的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所这种 的制度就出现，都反映了一个现实。当然啦，这个是一个很严谨的所谓叫做信仰正统与非正统的辩论。这个辩论是有意思的，是重要的，有当代的历史性的。我们今天能够很清楚、很坦然的坐得很安稳的在这里领受上帝的恩典，接受三一上帝的那个启示，这种的信念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是流了很多血，很多人付上生命才能够做到的。但是这个过程里面让我有一个的反省，特别在以弗所书的思考的过程里面，那班都是弟兄姊妹，使不使这样呢？辩论是要，甚至乎吵架我们都说要的。当然我不鼓励吵架，我不觉得吵架是好事，我觉得辩论、讨论、商讨，大家平心静气去讨论是重要的。我们可以坚持，我们不需要去吵架，甚至乎更加不需要找把刀怼死人，是吗？这个就是历史里面给我们提醒，这个是一个合一见证的反面教材。我们为真理坚持，但是另一方面又失去了真理，有时都挺吊诡。我自己很相信，很相信彼此相爱是耶稣最重要、最想我们学的功课。而彼此相爱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是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是彼此相爱的关键，那个 backbone 来的。如果教会不能够合一，我想最令到应该这么讲，就是当然上帝不会因为我们不合一或者他没有了他的荣耀，是我们的失败， 是反映我们的不足。教会的合一是要荣耀上帝，甚至乎是在灵界里面荣耀上帝。保罗摆了一个很重要很艰巨的任务，合一的问题讲了2000年，现在还要讲，可想而知那个难处。人的心仍然软弱，人的心仍然自我，甚至乎越来越自我，正正就是合一最大的障碍。保罗关心的是教会的合一见证，他不怕为福音受苦，他没有要求教会为他自己现实的困锁、难处、不足来到去祷告，要求教会关心，反而他要教会继续为福音而到努力，来到去祈祷，去期望弟兄姊妹努力来到去祷告上帝给他们的能力，更加有胆量开口讲上帝的道，不单只是为弟兄姊妹的信心，更加是为自己，他自己都需要弟兄姊妹给他祷告而来的能力来到去传讲福音。这个就是保罗，这个就是我们的前辈先贤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结束了整个这个的面对着属灵争战那个挑战的讨论之后，保罗在21至24节里面作出一个的鼓励，他鼓励每一个的相信耶稣基督、跟从耶稣基督、愿意来到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努力放心，上帝的能力、上帝的预备是足够的。在当中他提了一个弟兄推基古，他形容他是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一个人，他藉着这个弟兄去展示出上帝的预备，有这个弟兄反映了保罗的放心，上帝为他预备了。同样这个推基古都成为了对以弗所书的一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安慰和鼓励，或者保罗透过推基古来到表达我好期望，或者应该说我看到推基古的忠心服侍我就满足，保罗看到教会如果能够忠心服侍主我就满足这件事。整个的以弗所书就将这个属灵争战，教会在地上的身份要有属天的身份，属天的这个超越性，面对着这个属灵的争战个向导亦都提到合一见证的重要。今日教会要面对的不是要战胜撒旦，战胜撒旦不是我们的事情，2000年前有多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撒旦，胜过死亡，而他留下的是交托给教会作美好的见证，向万民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见证上帝的荣耀。整个以弗所书的重点就是讲了这件事，特别合一的环节里面，保罗用着外邦人和犹太人这个两下合而为一这个的那个这样的一个的、演绎来到去见证着，或者提醒我们要有合一的精神，所有人都同归于一是教会的使命。教会要完成这个使命唯有的是依靠主。当面对着在属灵上面的挑战的时候，需要的是以真理来到成为我们的一个的基础，然后透过祷告圣灵的带领来到去实践真理给我们的教导。教会当面对着灵界的恶魔用迷惑的手段来到破坏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只有以真理来到胜过自己的私欲，以真理来到胜过自己的私欲，这样才能够见证上帝。我想在这里让大家来到去静下来，去沉淀一下，去想一想整个以弗所书结束了，在当中给你有什么提醒，有什么鼓励？ 让你在位里面有一个祷告，然之后我带领大家来到去祈祷。我想邀请大家一起用主祷文来到去祈祷，好吗？预备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